在城市的喧嚣与寂静之间，有一个声音穿越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
那是追梦人的声音，是主持人那颗炙热的心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聆听本台主持人的故事，追寻他们如何将平凡的梦想化为真实的舞台，激励自己不断追寻梦想的脚步。
欢迎收听追梦人 AM1300 电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追梦故事。
他原北京电台名牌栏目《空中笑林》《早安北京》《环球旅行家》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原北京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原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少儿口才专业委员会专家，被中国曲艺界称为“男人帮”里的曲艺女主播，备受行业内名家和演员们的推崇。他现任 AM 一三零零洛杉矶和 AM 一三八零纽约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移民美国后，连续八年主持美国华人春晚和侨界活动，也是 RAYA 儿童艺术融合课堂共享创始人，致力于帮助特殊儿童更好地融入社区。欢迎做客昌兴珠宝五味杂谈追梦人，本台主持人专访。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它或许遥远，但却从未停止召唤。追梦人邀您一起见证那些不懈追逐梦想的人，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坚持和勇气书写传奇。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好朋友们， YouTube 频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礼拜一由吉祥和江伟民联合为您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今天和我们一起追梦的嘉宾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雅娟。哎呀，雅娟，
欢迎雅娟姐。
对，给自己一点掌声啊，
是真的
是要鼓励自己爱自己。
哎，其实今天吉祥伟民啊是第一次见到雅娟的真面目，
庐山真面目，
没给您吓坏吧？
哇，原来是一个大美女啊！
对，只听声音还听不出来啊，原来雅娟姐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没错。
所以说，你想看到我们雅娟姐的真容的话，您一定要登录我们洛杉矶 AM 一三零零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哎，就看到我们雅娟姐在我们直播的现场。而且，雅娟姐今天一来，我觉得伟明哥声音都变了，
没错，
对，变得特别浑厚，你知道，
特别激动、啊，
对，
因为就是美女带来了整个蓬荜生辉的感觉，
哎，对啊，
对不对？
今天灯都亮了，
吉祥，你有没有感觉说？哎，雅娟在我其实没见面之前啊，我的印象当中呢，她是一个很时尚的美女
啊，对，
但是没想到今天见面的话是一个很有中国古典美的这样的美女啊，
对，非常知性。
目前的这样的美女在整个世界都不多见、啊。
哎呦天哪！
但这基本都集中在我们台了。
哎呀，我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都备受大家的宠爱。为什么这么说？伟明哥也好，还是吉祥也好，给我这么大的肯定、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同事也是一份缘分。最重要的是，因为你们激起了我对广播重新开始的热爱，还有对听众的那份想念，以及通过 YouTube 频道，我还可以露露真脸哈，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美不美？现在哈，我们所有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了，不光在颜值，我觉得还在内心。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两位先生，让我的体感就是，哇，真的是美国特色，非常的 gentleman。然后从我进门开门到我就坐让座，把最好的椅子、最好的话筒、最好的位置、最好的耳机、最好的一切的一切全部给了我。Thank you so for。
哇，这口才啊！
对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不怪是姜昆的爱徒啊！
哎，对。
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对雅娟也是相当的熟悉、嗯、啊，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在我们时段的听众朋友、
嗯、
未必特别的了解。
哎，
那我可不可以为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稍稍的问一些雅娟的问题？那今天的采访我们就开始喽、嗯。
好的，没问题。
什么因缘际遇是让您选择了和电台节目主持，包括电视节目主持，
嗯，
就这么结缘了呢？
其实说来也巧，因为我在上完初中以后，我选择上的是一个职业高中，应该这么讲，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小孩儿、对，然后呢，我就是特别想一心就想当幼教，就是想当幼儿园老师，然后就等于录取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幼儿院校，然后因为我可以唱歌跳舞啊，然后简单会点乐器啊，所以幼儿教师正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人，所以我觉得跟我特别合适，于是呢，我就真的是违背了我爸我妈的意愿，然后就考上了幼儿教师师范学院，然后进入之后呢也是很巧，然后正好赶上我们当地的电台甄选就是小小主播这么一个活动，我又在我们学校呢做主持人，于是我就考了，考了以后真的就是特别顺的就考取了，当时只录取了两个，
哇，两个，
对，
就雅娟姐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男生、就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可能是性格还是比较外化，然后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喜欢聊天，然后当然从小做班长啊，所以有一点那个 leadership 的那个能力哈所以呢就成功的就成为了这个我们当地电台的一个节目的业余主持人，所谓业余是因为我才16岁嘛，那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那档节目叫做女孩 ABC， 那个节目呢是专门来通过电波然后解答所有像我这个年纪的青春的少女们的一些情感问题，就是我以朋友的方式通过来信然后阅读然后跟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短信互动啊，更没有说现在你还什么直播对，就是收听众的来信，所以我爸爸妈妈现在还留着当时我16岁那一年做节目那些听众的来信。
但是我问一下杨姐，你说那个女孩 ABC 是在哪个是在哪个电台哪个地方呢？
对，我也很可以荣幸的说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这
是
省
级的、省级的电台了。
为什么说我要说很自豪的说，是因为你看现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一波主持人其实都是兰州的，什么水均益 朱军啊，什么那个李秀平啊，这不全是我们兰州人吗？
哇，这兰州出节目主持人啊，
包括后来天气预报的裴新华呀，还有主持军事节目的张丽，还有后来播了一段晚间新闻的耿萨，全都是我们甘肃、而且甚至说就是从甘肃人民广播电视台出去的。
所以说你看
就剩我了，
那我这也到了，也跟着后来就到了北京啊
哎，没错。所以说雅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说你第一次当时是连就是风华正茂的少女时代，
对，
第一次上了电台节目或者是电视台节目，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的感受，当时就不那么紧张吗？
还是源于我觉得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上台主持学校的节目，所以对我来说真的还是没有那么紧张，但只是神奇的说，哦，从 radio 里面出来的声音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录制的，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新鲜的。当然电台那个时候在让我们正式进入节目里之前还做了培训，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家那个时候吧，就我们家不是做生意的，但我们家电话号码特别好，叫8880088，
哎呦
特别逗，然后要
热线的，你看这是
数字支援，然后当时在给我们做培训那个老师就说，哎呦，留给每个同学都留电话，我就一留这个电话让我那个老师一下子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当时在选包括在选拔主持人的时候谁第一个可以上这个节目，他就是因为我的电话又匹配了我的能力然后就选了我，所以、
关键还是看能力这个电话是排在第二的，
是没错，
就很有意思的事儿都发生在我身上、
但我觉得雅娟姐这个真的给我们很多这个现在的你小朋友或年轻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在学校里你要真的要去常常表现自己，
对，
然后让增强自己的自信心，一旦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随时可以把握得住，
对，找一个点，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嘛，就你让别人怎么第一眼识别你，找一个你的关键的标签，你看我的一个电话、
是，
然后就被别人记住了，然后马上联络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整个一开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雅娟透过她自己的现身说法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开头这一部分，说她年轻那一段少女的风华正茂的时候、她居然靠自己的 leadership 的能力，而且呢就和广播和电视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今后的发展道路又是如何，他在整个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更多的风险，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啊，请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回到节目现场，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本台最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之一 雅娟，谈到
幸会，幸会，
谈到这个雅娟和电台或者是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主持啊，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我想请教一下，说，那刚才透过你的这种给我们的简要的介绍啊，那您是从，并不是北京人。那就是在甘肃长大的，
是是，我是地道从兰州生，兰州长，对，
兰州拉面，
兰州人，对对对，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兰州，画个号，兰州拉面，牛肉大碗，对，
怪不得说有那种西北人的这种豪爽，
对对对对，就也会很持家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觉得就西北人嘛，啊，就是西北婆姨，就是特别会在家里照顾孩子呀，然后伺候老公啊，就是秉承了绝对这样的优良传统。
哎呦，贤妻良母，贤妻良母型，这就是。
但其实是一直有一颗深深的追求事业的心，这就是今天我特别喜欢伟明哥以及吉祥的这个节目，就追梦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梦，而这个追梦的过程其实都是最好的收获以及最丰富的人生阅历。那我就更是这样，你看我从最西北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
然后走到了北京，然后再最终走到了美国，就我的这一路真的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我有梦，所以才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怀揣着这个梦想的话，从十六岁就已经和
进入到
电
台
电视台可能已经结缘了。那我想请教一下，说带着这个梦想，
哎，
是不是就进入了北京去考上了？
那是什么时候到的北京？
广播电台的广播学院。
是，还真是这样。我是1998年的时候，对，1998年的时候，然后算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是78年生人嘛，9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20年。
哦，
我来讲一下我为什么对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我一定要去。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甘肃省只选12个哦，选12个去北京赴京的改革开放20年成就展的讲解员。
嗯，
当时我们学校就选中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锦溪姑姑孙倩。
嗯，
我跟孙倩是同学，4年同学，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人被选中以后，跟其他的10个女生，我们集体在1998年的时候，在北京展览馆，就是那个大展览馆，在改革开放20年的展览上，我们当这个甘肃省的讲解员。
哇！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一个就是我有非常深厚的记忆力去北京，因为之前去北京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每年暑假的时候，小时候又坐着绿皮火车呀，要好远好冷啊，从兰州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转车去唐山，因为我妈妈是唐山人，我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北京的地铁，北京站，仅此而已，没有更多印象。但是就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我到了北京以后，你想又是公派出差，我们这么年纪小，哇，第一次吃肯德基怎么那么好吃啊？然后那个、
哎、
对，北展旁边就有肯德基，又有好吃的好玩的，我说哇，这就是北京，好好呀。旁边有动物园嘛，在北展剧场旁边，北展那个展览馆旁边什么都有。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说我一定要来北京，因为我跟孙倩是同学，他说我也要来北京，于是我们俩就卯足了劲儿。其实我们俩还蛮那时候心里都竞争着，
是
后来孙倩就是在没毕业之后呢，他就先被上海武警的这个部队文工团选走了。然后我其实是被蓝战话剧团选中了，
兰州战斗
话剧团，对，
话剧
团也
是
部队的院团。但是后来我爸爸就问说，哎，那我女儿如果去了你们部队还能继续考学吗？
是。
然后那他就说肯定模棱两可，他不可能答应我们。
对。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目标已经是北京广播学院了。
哎呦。
对，所以但是我就放弃了这个所谓的部队的这种院团，我还是坚持考了。一个是北京广播学院，第二个就是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系。
嗯，
但是导演系呢，就是面试的那个艺术科没过，所以我就放弃上海了。就最终北京广播学院给了我这个主持播音的专业的这个 offer， 当然这是我的梦想嘛，我就哇好开心啊，然后就去了。
但我现在听完雅娟姐讲这个，我觉得很敬佩，因为你20岁就怀揣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愿望和一个抱负。当然，而且问题是，你还已经被这个所谓兰州战士歌舞团还是这个
蓝战话剧团
已经接受，那也是等于是公家单位这个铁饭碗的。
是是，当时我也真的很纠结的选择，
对，
在我妈妈看来，她就认为我应该去，又是部队又穿军装，
是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穿军装的梦嘛。 但是我也是很喜欢，可是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对北京那一次的讲解的那个工作给我太深刻的印象了，我说哇，北京真好，我一定要去北京。
这个不光是有 勇气可嘉，你能力也要达到。你要北广，那不是一般人想去就去的呀。
幸运，幸运，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都知道，说北广其实是播音界的摇篮。
对，
就相当多，可能80%甚至90%以上的专业节目主持人或者播音员。通通是来自于北广，
嗯，
但现在也不是了。你看现在有很多，不是说好的那种播音员出来，突然一查，哦，他都不是广院毕业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河北大学。
哦、比方说刘吉祥，
我这个普通话就别提了。
是。
那么我看你的整个的一些介绍当中，就提到了雅娟，说你又是因为什么，他和这个曲艺界的一些。相声界的泰斗们又结缘了，
就我就属于那种我这个人生其实不是说除了我追梦，当然我也有一个那个西北人的轴劲儿之外，我觉得我常常能遇到贵人，还有就是我常常觉得我可能是性格吧还是开朗，然后呢就常常能吸引一些正能量，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就是贵人会觉得哎这个孩子还接触起来还蛮开心的。你像我呢，为什么会做这么一档曲艺节目，就像您说认识这么多所谓的相声名家，我是因为当时在我们台呢只做一档只有6分钟，因为新人嘛，只有6分钟的早间节目，早上6:45开播的信报时间。
你说那台是
北
京
电
台，
北京对北京广播电台，只有6分钟。那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说这6分钟我都要珍惜，给我6分钟时间，我就要让60分钟发光。然后你想6:45，然后我们提前
是直播吗？
是直播。
哎呦，
我们还要做报纸摘要，就那个时候报纸这个传统行业还很火的时候，信报赞助了我们这档节目，冠名。所以我们每天会有6分钟从他当天的报纸上面摘要新闻，然后我和我的搭档张帆播出去，就这么一档节目。我当时只做这么一档节目，后来正好赶上我们另外一档节目叫演艺群会，然后要播金斗老师他们组织的一场大的演出，正好那个主持人有事儿还是病了我忘记了，反正总就找我去替班了、
哎、机会来了。
然后一替班，金斗老师下了节目就哎这丫头不错，喜庆、
哦、
对
哇李金斗老师上市
对，所以我也很感谢金斗老师，他们管这个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女孩叫坚果嘛，北京话、说、哎、这果不错、就调侃了一下、所以当时正好那个节目的负责人是空中笑林这个节目的创始人也是主持人，他们正好整整主持了10个年头了，正好要在10个年头台里说了不能再让你们这个相对年纪大的人在台前了、然后就希望能够重新找一波年轻的，然后这么就特别顺理成章的，我就在空中笑林10个年头就接棒了这个节目，主持到第20年。
哦呦，
整整十年、
整整十年。
这个节目是在北京台是什么时间段播出的？
早间的早高峰时段，早7点到早8点。
哎呦，
真的是最黄金的 A 段时，就广告招收的时候 A 段时间。
对，在我们电台就是4个 A 的时间，
你看非常难得啊！本来是靠颜值吃饭的，他居然呢却靠搞笑，哎呦。而且搞笑又这么成功，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女人啊！
没有没有。
那您在这个十几年的节目主持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说你印象最深，甚至影响你一生的一些事件？
哇塞，影响一生啊！
倒没有。
其实我觉得影响一生呢，肯定如果按照现在我依然在咱们本台柜台有一档节目来说，我觉得还是空中笑林这档节目给了我影响一生。为什么？如果不是空中笑林，我不会有那么多奖，不会有那么多国字头的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带着这种比如说传播中国文化来到美国的演出。你像我去芝加哥的演出啊，
是
去比弗利的演出等等，这些演出都是嫁接在我是曲艺节目的主持人的基础上，所以我认为这一定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包括我为什么来美国成为了比如说因为优秀人才这个所谓的这个称号来，还是那句话，因为我这个节目使得我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机会。对，
怪不得。所以说刚才你谈到说金斗老师，李金斗老师呢，当然相声界的非常知名的大师级的相声节目这个演员，那么他先欣赏到你，后来就说姜昆老师也是非常非常提拔你，有人江湖上传说说你又是姜昆老师的弟子
对，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拜师了
稍后揭晓。
好，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由雅娟为你揭晓，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气象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为杂谈 之特别节目《追梦人的故事》。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雅娟。谈到江湖上盛传的姜昆老师收您为爱徒，
谣传
是谣传吗？还是
江湖谣传？
哦，
自我贴金？
没有，不会。但是他是的确是会有一个收徒仪式吗？还是没有？而且他
肯定是没有，因为首先我并不是相声门里的人，就是其实相声这个行业对于收徒要求是很严格的，什么银宝带呀，就很多讲究，不是那么容易的。包括你找什么样的师傅，这个师傅会不会真的收你，你够不够格，等于还有包括这你他收了你以后，你跟其他的这个门派，就其实他们很讲究。对，所以首先呢，我肯定不是姜昆老师所谓的这个正儿八经相声门里的徒弟，这个是没有的，
就没拜过师。
对，没有。但是呢，我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是姜昆的徒弟，就是我们把徒弟和老师就混淆在一起。但是姜老师呢一直都很客气，就姜老师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特别义气的大哥，就如果大家走近他，其实可能会对他网络上的某些的那些谣言会不攻自破。但姜老师反而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这个黑粉的批评当中这么老去的，
不断的强大，对对对，
他也不解释，不怎么样，但是我们所有走近他人都知道他特别仗义，对，所以包括就说到帮我，因为姜老师在我的节目里面基本上我能邀请他他都会来，而且那个时候正好姜老师他还不是中国曲协主席的时候，但是他呢一直都成为就是马季老师的高徒，他就一直觉得马老师的他师父留给他的这个相声的一脉他要一点一点把它发扬下去，
传承下去，
传承下去。所以他对所有跟相声有关的事儿、有关的人，只要你提要求，没有一次拒绝的。
哇！
而且姜老师都是早上，你想那时候我是七点的节目
啊，对呀、啊，
七点他能走路到我的节目里来做直播。每次我一看表，哎呦，6:50，姜老师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在他家离我们电台特近，走路15分钟，他就走着直播。他反而愿意早上干完事儿、他就每天像打了鸡血似的。
哎呦，
对，然后所以姜老师对我的支持就是。我可以，只要你有需要任何事儿，包括现在在美国也是这样，我只要跟他张口，所以他自己会说啊，这是我学生，在美国他给别人介绍的时候，雅娟，我学生，
你还真别说，说到姜昆老师和雅娟的关系，其实我开始有一天我在开车打开收音机上班，哎，突然我说这不姜昆的声音在唱歌
啊，对，
雅娟什么快来雅娟，哎呦，我就突然间我说我们电台怎么来这么大咖，而且呢他介绍的是雅娟，就没想到哇，原来故事之外的是故事，原来我们不了解的姜昆老师的另一面，
是
非常和蔼可亲，而且没有大牌的这样的一个架势，居然呢刚才对上说非常仗义，
对、
哎，
而且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们就比如像我这样是他的学生、但不是他门里的徒弟，他是这样子的，他就会说。叫我坤哥就行了，包括管他老婆季明姐、就大家都是这样、他不会说你是什么、他没有这样
你叫姜老师啊什么
的，对对对，他不需要、
对，没错，据说我们就老乡这个赵本山他们可能收了几百个徒弟、哇，那每次这个拜师的仪式非常讲究，
当然
打两三个小时才这个拜师才能结束、
对，
哇
是
啊，那刚才雅娟这么一讲我们了解了，原来呢是至少说你们关系非常亲，但是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先这边先辟下谣，没有真正收徒，没有这个过程，
我还不够格，我还得继续努力。
但
是谦虚，
这么一想，雅娟姐说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姜老师，这比徒弟可能还
更亲
。
没错。那雅娟，我想请教说，那你既然啊、你自己也主持十几年的这个所谓的曲艺节目，
对，
那你应该曲艺大家讲说，至少相声。你又跟那么多的大师级的朋友们啊，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我想请教一下，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能不能给大家先现场表演一下你的才艺，说学逗唱，说就算了，
说这已经没问题了。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往北边跑，然后他们不是现在都用这个练吗？
哇，
包括那个哪吒不是也拿这个当那个一个噱头？对，就是说学逗唱哈。其实就是还是又说回来这个相声，就是很多人对相声是有误解的、相声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特别难的 是个艺术门类，它的门槛其实很高，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所以我曾经尝试着，还甚至跟金斗老师合作，
哦，
我逗他捧，我们俩一起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演过一次节目，
是，
就当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我们，
嗯，
我们两台合作，我们俩上去演过一台节目，到现在演的什么内容我都不大记得清楚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尝试过，发现我不行，是因为我身上还是具备着特别特别多的那种播音主持的痕迹，就是我无法真的将，比如说这种说的艺术，然后融成一种人物、
嗯、
一种角色、一种捧逗关系、制造笑料的这种语言方式体现出来，这个太难了。
对，其实我就是看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就是看完比如说郭德纲老师的相声啊，看到比如说曹云金的相声啊，就自己在这底下批、
嗯、
啊，你这个这段说的怎么怎么样，你这段说歪了、
嗯、
你这段说的什么这个倒口不对呀、啊，你这个什么、
嗯、
这个那个什么包袱没抖出来呀、啊？
嗯，
我心里想，让你自己上去说，比如说一段，让你说半段，说个小段。
嗯，
你可能都说不下来，你还在那么评论。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季翔、
嗯、
刚才雅娟讲说跟李金斗老师他们俩登台演出过，
而且还是捧的，
他是
捧的，捧哏，
他是人家是逗哏、
哎、
而且是主角嘛、
嗯、
但是他下来之后觉得说我自己可能不太适合做一个相声职业演员、
嗯、
其实他没有说对、
嗯、
或者是他自己谦虚的说、嗯、因为你也知道一位美女站在舞台上说相声去给捧让大家去笑非常难
啊、对，
人们目光已经被他的
颜值
颜值给深深吸引住了，
怪不得
就不会再笑了、
没有没有，所以这就不得不提贾玲、
哎
嗯、为什么要提起贾玲、你看贾玲其实就是先有幽默对吧、
嗯、
后他才有现在的颜值，他现在颜值绝对盖过了他的幽默，可是你发现当他的颜值回来的时候人们反而不习惯了，
对，他幽默好像没了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生就更难成为一个所谓的从业者、
哦、
对，因为雅俗共赏这个火候很难拿捏。
那我们还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说、
啊、
要介绍一下说雅娟你个人除了话筒之外的这些事情、
嗯、
哎，对，
那你从事这个应该讲我们是半演艺人员、
嗯、
作为电台啊或者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嗯、
是，
那应该讲有很多的业余生活可能就没办法参与家庭当中，
嗯，
那你的这个职业
怎么平衡呢，
怎么平衡
你
跟
事业跟家庭
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怎么去照顾小朋友
对，就是我对我来讲哈，就是因为前十年，我指的是前我在美国的这十年、
嗯、
就是我基本上真的就是沉浸式当妈妈、因为我有一个特殊儿子嘛，之前我曾经上过一期咱们这儿立奇老师的节目、
嗯
正好那天也是赶上了那个自闭世界自闭症意识日，就特别巧，然后我就来做节目，我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故事，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个特殊儿童，是自闭症小朋友，今年他已经十岁了，就是我们家老二、
嗯、
他依然不能讲话，所以就是因为他我才必须留在美国，对，让他能够在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下生活，
对
对，然后来了以后呢，就是这几年我真的都是沉浸性的妈，所以没做什么，就是因为他现在上学了，我有更多时间了，所以我也才重新开始把我曾经这些好的资源，我自己的事业心，
嗯，
曾经的梦想再重新追回来，嗯，
除了咱们专业上，包括刚才谈到你自己的业余生活，
嗯，
我看你也发了一个朋友圈，什么、
嗯、
你还有什么爱好啊，跳舞啊，
嗯，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或者观众朋友们的详尽的道来说，你到底喜欢哪一些业余的爱好？
对，
有哪些业余爱好？
对，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嘛，
哦、
所以我跳舞呢是选择跳中国古典舞。
哎呦，
对，然后我们还学敦煌舞、嗯，然后我们还曾经在这边的大剧院有过舞蹈演出，对对，就是全部都是国，就是这个国潮服、国服、
嗯、国服，
对，然后来表演所有的中国古典舞。对，这个现在的古典舞肯定展示不了，就是我是喜欢中国古典的东西，包括歌曲，我也喜欢。比较古典的，我印象最深刻，当时我考那个蓝湛话剧团的时候、
哦、
不也得唱吗，你也得跳，你也得表，我跳了一段新疆舞、
哎、
然后唱呢唱的是那个前门情思大碗茶、
能不能来两句，来两句，
我
来来两句，
前门情思，掌声鼓励
对对对，
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开心，
随便来两句就好了，词儿不一定对，没问题、
啊、是吗，哎呦天哪，都没有亲口好，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紧的挨着我的家。啊啊！哎呀，
哎呦，哇，哎呀，太棒了！
你看，要知有没有啊？一试便知道。
对，
你看，专业人士在那儿一唱，
是
嗓子一吊， 然后再加上如果京韵大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这我都已经，其实就两句我都已经沉浸在这个前门里边了。
所以说我开始说我真的是我们之前没有 rehearsal 过。
对，
我之前我在节目上就讲说第一面见到雅娟就给人感觉是中国已经失去好久的那种韵味，
是
就是所有的这种古典美都体现在雅娟一个人身上。
那这个雅娟，你别笑，这不是夸，因为我非常赞同伟明哥讲的这个话，
是没有错，是吧？哎、那除了刚才讲，你也献才艺了给我，
当然。
那在美食方面，你有有一些，比方说追求吗？你最喜欢吃什么？
兰州大面。
喜欢吃辣，其实真喜欢吃辣，
哦、辣
无辣不欢。然后为什么？其实兰州也是一个移民城市，
嗯，
就什么从小就吃麻辣烫、火锅，然后包括兰州拉面，一定那个牛大碗要放最多最多的油泼辣子啊、就是最多最多的那个辣椒。然后每次放完，师傅都说：“你这么多辣椒，要不然再多付点钱呢？”对，就是这种喜欢吃辣，
免费吃人家辣椒去了是吧？
对，其实我因为我们想象说兰州好像是西北一个这个不太发达，但是现在想一想，其实那是一个什么丝绸之路啊，一带一路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
这边接着新疆，然后这边接着陕西，什么和再往左西右东，再往东就是河北啊。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是的，
所以说雅娟姐在那边生长，真的是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来自于东西两边的文化，相当于。
对，而且我当时来美国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洛杉矶，我说天哪，这不带了兰州嘛、就是它的风貌、地形、地貌、风土人情、跟兰州特别像，包括气候，就是叫什么，就是
特别干，
对，
是是，
就是白天特别热，就是什么裹着夜晚是裹着大棉袄、白天你就可以马上穿短袖了。对。
那我再请教一下说，说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双子座，艺术家的
星座。吉祥懂不懂什么双子座，他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今天我们另外主持人没有来。
对对对，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对星座非常了解。不，今天那个丽琪和这个宝儿也有讲星座，但我觉得雅娟姐比较是我想象中双子座那种状况，因为他们说双子座你是有两个人格在里面的。我现在看起来雅娟的确是
对。
那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段结束之前说，你有什么信仰？或者我简单说，你有什么格言？我们说这些不是宗教信仰。你认为什么东西可能激励了一生
？OK， 现在说吗？还是一会儿？
现在就可以
啊。现在说，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人，就我一直不变的格言是：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
哦，做最坏的打算，做
尽最大的
尽最大的努力。
对，
哇，这句话说的很有哲理。
哎，
那为什么他有哲理？而且呢，他为什么一直激励着雅娟不放弃这句话？而且呢，激励他一生。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广告之后啊，由雅娟再给你慢慢道来。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雅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畅行珠宝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
哎，
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我们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雅娟。她上一节跟我们讲说，她一直受这句话所鼓励，就是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为什么？
为什么？对，就刚才吉祥我们在广告阶段还在聊，就因为吉祥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爸爸，因为他的孩子还上小，像您已经是成功人士，多有成就，那么好的两个女儿又能给您做饭又能哄您开心，
对，还能送这个送到心坎上的礼物。
对，
哎，
你看看，你看，我们只能羡慕嫉妒没有恨啊。但是你像我呢，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我呢是因为上帝呢给了我这么一个 big gift， 就是真的人生的大礼物，就是这个我的老二啊。他因为是在一岁半的时候被确诊成为了自闭症。其实我自己是做语言工作的，所以我对语言非常的敏感。那我们家哥哥呢，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话开口特早，然后又特溜的孩子。我想老二呢，他就应该也差不多，但没想到他整整一岁的时候，然后非常清晰的哈，就是过了大脑的叫了爸爸妈妈，我们就很开心。之后突然之间没有了，然后呢就没有更多语言了。再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第六感，我说这个孩子不对。但是我还不能够确认我自己的感受，我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在中国的，我依然还是在工作的。
是
后来呢，他去那个北京的新世纪妇儿医院打那个保健针，保健针的时候呢，医生说你这孩子眼神不对。
哦，
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就像打入谷底的感觉，但我依然还是让我自己觉得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就去那个智障科做了一个智力测评。他那时候已经一岁半了，后来测完以后，他的智力能力才到九个月，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就是真的就是感觉是
偏塌了。
对，就是那种你知道自己，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要强的人嘛，所以就对我来说，那我就得接受这个现实。后来我又回诊那个段医生，段医生说你这个情况怎么样，我就跟他讲其实我已经有这个美国的身份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不赶紧走，你还在这里干嘛？他说你至少要给孩子接受一个最好的评估，最好的一个干预，最好的研究，自闭症那么发达的国家里面你给他更多的支持和肯定。然后我就请着病假，然后就又来到了美国，然后给他做了严格的筛查，三个医生从南加大到 UC Irvine 就所有的这种医院找完了，三个神经科医生确诊他确实是，那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啊。于是我就没有办法再回去单位上班了。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是就是我当时我请假的时候请的是三个月的事假，还写了那个如果我自愿决定放弃，就是如果三个月不回去那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嘛。
等于说就因为这个小朋友放弃的自己的事业，
没错。我第一次在采访雅娟的时候，我作为老爷们儿，真的，我是真的含着眼泪采访她。我说，在一个欢声笑语、一个性格那么开放，而且到现在为止察觉不到任何的所谓悲哀的一个女性身上，居然她发生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很多人如果像雅娟这样的家庭，她如何能度过那样的艰难的岁月？
对，伟明哥，你看我们网友齐峰大哥他就说，他说真的雅娟的性格非常开朗，非常喜欢他的主持风格，但是如果真的不在我们追梦人的话，我们也很难去了解说一个性格这么开朗，这个语速这么快的一个我们一个真的专业的女主持人的背后，其实也有他自己这个心酸的一面。但是雅娟姐，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棒，就是说虽然你的小朋友有这个自闭的问题，但是你也同时去帮助了更多的人，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这十年嘛，就是我儿子是两岁开始进行自闭症干预的，就是我也很感谢我儿子，是因为他让我摁下了暂停键，然后就是改变了我对生命的认知，就是甚至改变了我对表达的认知，就是我就知道其实每个人和人和人相处的时候要表达善良，要说好听的话给别人，因为你可以说话是其实是生命很宝贵的东西。就像我儿子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他们无法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面他们的眼神里面他们是永远充满爱的。所以我才因为这十年就是养育这样一个孩子，我自己从今年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就是专门来帮助这些特殊孩子在艺术里成长的一个 program 的一个艺术中心。就是因为我通过我儿子我发现他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他的就是他对音乐啊艺术的那种感知力很就是比别人更敏感。
对对对，
就有了音乐有了艺术他会更开心，然后他更愿意去社交。所以呢我现在每周日呢是在 Irvine 有自己的一个 center， 我们做这个特殊孩子的艺术课堂。
是、yeah. 那我们先请雅娟姐稍微平静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歌流他也说，他说雅娟姐是一个优秀的好妈妈，让人感动。然后我们齐峰也说雅娟加油。然后我们的 GG Gamer 哥他说感谢主，他说他儿子也是两岁多才开始说话，然后是这个为我们的雅娟姐祷告，说神祝福你。
那我要请教一下雅娟，就是自从你发现二儿子一岁半的时候有自闭的倾向的话，那后来医生给你建议，或者说医生给你做一个诊断，是终生的吗？
哎呀，这个问题我其实在我儿子九岁的时候问过他的神经科医生，我说还有没有可能他能讲话？其实神经科医生是个上海人，他其实蛮实在的。他说我希望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了，去选择一个更适合他的方式让他去社交吧。所以我现在就是努力让我儿子就是比如说他用那个 typing 打字来交流，学校也这样会教他从寻找图片把图片堆积在一起，然后到现在他愿意打字，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吧。
那你讲话的时候他应该听力上没有
问题？他听这个都是必须先筛查的，美国就是很专业，他是你的孩子不会讲话为什么，他的成因是什么，他就会先筛查，先看你的听力是不是有问题，然后一系列筛查完他才肯定啊你不会说话的原因是什么。包括其实美国对自闭症这个就是这种情况的孩子的就是标准其实也蛮 宽泛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社交障碍啊，有简单的表达障碍，他可能现在都会归到这个自闭症范畴之内，但只是程度不同。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就是很我特别想说，很多家长无法接受。比如说我有一个邻居，真的就是条件非常的好，
嗯、
富二代，就是在美国这边就真的 level 很高的，
嗯、
他。当他知道他的儿子有一点不正常的时候，他真的是接受不了。我这两天还在跟他聊，我说你不要担心，
嗯、
我说这是一个宽泛的范围，是为了让你的孩子不会被耽误。
对，
我说他是可以从这个漩涡里面走出去的，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你不干预，你不支持，你不给他正确的引导，那他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嗯，
嗯，我就要接受。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句话嘛，就是想最坏的打算，做最大的努力。
嗯， 嗯，是。那我再问一下雅姐，那你说你这个是周末在尔湾那边？
对，每个周日。
每个周日在哪里呢？雅姐，
在尔湾的一个就是舞蹈的很大的舞蹈教室，然后我们有钢琴啊什么的，就是在尔湾。大家也可以上我的网站上可以看看，就是我们网站上有很多视频，然后那些小朋友每次好多其他的人啊，就是没有这种自闭症孩子的家长看完我做的视频都觉得好有冲动想来看课堂，想让他们的孩子来帮助这些孩子。因为在我的课堂里面，我每一期也都会有那个 volunteer， 就是高中一中生高中生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让他们一对一的来帮这些孩子完成课堂。
是，
对，
那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网站是
啊 Raya Art， 就是 RAYA art r a r t dot com arts.com 后面还有个 s 对 dot com
对
对大家对
对
看到是
r a y a 然后 a r t s dot com 叫 Raya Art and Education
对对对是的对就大家可以在其实我是想让大家了解这个网站不是别的就是你们可以在网站上看到我们有很多有爱的老师。
是我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无论你是家里有自闭症的儿童，还是说您愿意做这个志愿者的话，都可以登录我们这个 RAYAARTS.com。我现在看到的是网站的这个封面，真的是有很多老师和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每个人都是面带笑容，是一非常非常幸福的样子。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的节目就没办法再继续介绍雅娟她关于自闭症。而且他们的一个组织的一些活动，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我们的626-568-1300
的
前台，
哎，
去直接和雅娟要她雅娟的直接电话啊，然后你们进行联系。那么节目最后呢，送雅娟一句话：有人说，主持人的声音啊，不仅是传递信息，更是能点燃别人的梦想。感谢雅娟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雅娟的声音能继续为照亮人心的那束光。谢谢雅娟，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五味杂谈，我们空中明天再跟你见面。